我们各位有带讲义的话，
是在第21面，魔鬼的背叛与破坏。在上个礼拜我们发过讲义，如果看过的话大概就略略知道大纲。今天发的讲义是下个礼拜讲的，不是今天讲的。
所以你上个礼拜如果没有来的，你递讲义给各位，请看魔鬼的背叛与破坏。我们讲到魔鬼的题目，也许今天是这个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是青年人知识分子正在爆炸的时代。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讲魔鬼是不是属于迷信的题目？因此的话，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发现，如果一个没有确切的信仰，无论是宗教性、科学性、哲学性，都属于迷信。如果有确实的确据的话，我们就面对现实来了解真正的内容。科学大部分都注重在研究自然界方面的事物，而我们讲到魔鬼的一面是讲到灵界方面的事物。因此的话，我们应该根据圣经的看法以及圣经的原则来讲解关于魔鬼方面的真道。我们所认识的是讲圣经的真道，在圣经里面有启示到魔鬼方面的一些作为来源到底为什么。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对基督徒灵性就更加认识，对基督徒圣经的了解就更加有把握。因此的话，我们讲到魔鬼，到底魔鬼啊有多少的名称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提到魔鬼的事，可是圣经也提到撒旦。魔鬼的意思就是诽谤者的意思，撒旦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撒旦的意思就是敌对的，敌对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4节也提到别西卜，就是靠着鬼王赶鬼，别西卜。那可以翻译成苍蝇之王，也是翻译成鬼王约西夫，也是讲到魔鬼。圣经另外在马太福音五章37节提到，那恶者就是作恶的，就是魔鬼。那恶者，圣经在启示录第12章第8节提到，那大龙或者是鬼龙，就是毒汗摧残的，就是鬼龙或者大龙。启示录12章9节也提到，就是那鬼神，也就是迟惰狡诈诡诈的魔鬼而说的。因此的话，魔鬼啊方面的名称呢很多方面，既然是不同的名称，但是都讲到它不同的特性，其实是同一位，同一位。圣经在创世纪里头提到关于魔鬼的来源，在别的圣经里面也引用到。因此在创世纪开头就讲到，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那个天呢在原文里面是诸天。那么因此解经家就把创造方面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原始的创造，叫做原始的世界。然后经过魔鬼啊背叛破坏之后，堕落之后，就成了混沌的世界。然后第三节以后开始，神就重造这世界，叫做复造的世界。因此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大部分称它叫做混沌的世界，在创世纪第一章二节讲义里头有了。因此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和见解的解经家，比如说像斯可福，一本斯可福圣经释要，各位可以回去参考。还有丁阳才，立地会的一位神学院院长，也写过一本叫做《创世纪研究》。中国最著名的一位解经者尼特森弟兄，以及巴斯德，就是希诺贝克，他也大部分都同样的看法，认为神起初的创造已经是包括整个的宇宙，也包括整个的地，后来因为魔鬼的背叛，地经过了审判，地经过了这个变化，经过了腐败， 就变成了虚空混沌。因此在创世纪讲到变成了，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地是虚空混沌，颜面黑暗，地是虚空混沌。英文圣经用 was， 中文用是，但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在原文里面跟创世纪那个四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二节翻译成四，在第一章二节用四字，第二章第七节就用成了。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十九章二十六节用同样的字，但是不同的翻译。十九章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圆柱，变成了。那么创世纪第二章七节、十九章二十六节都翻译成成了或者变成了，跟第二章的是同一个字源。因此的话，解经者认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变成了虚空混沌，英文应该翻译成 became， 就是变成了虚空混沌。因此的话，对这一节的圣经，如果地原本神创造的时候是美好的，而变成了虚空混沌，为什么变成虚空混沌？怎样来变成虚空混沌？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十八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十八节，在这里圣经就说，神创造诸天，这里说到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全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乃是要给人居住。神创造大地，并不是使地荒凉，要给人居住。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第一节，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第一节，看哪、耶和华使地虚空，变为荒凉，要分整大地，将其上居住者分散。这里居住者在中文圣经翻译成居民，在原文里头应该是居住者，这是根据一些原文的查考出来的。圣经注释提到，原文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居住者，居住者不一定是指的人，只坐在地上居住的。所以报告在内，如果神创造天地，而原本是要给人居住，但是由于魔鬼的毁坏多了之后，因此的话地就变成了虚空混沌。那神既然创造的地，地是美好的，那么先知书里面提到，在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耶利米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六节，好，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好，一起读。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虚空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孽怒都被撤回。好，那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地会改变，因为罪的缘故，就要受改变。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地受咒诅， 要长出经济距离，因为犯罪地就要改变。当刚引上亚伯之后，圣经说到地要受咒诅，而且在那里不为你效力，罪的缘故地要受到咒诅，罪的缘故地要受到审判，罪的缘故地要经过改变。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神有计划，但因为罪来了，罪违反了神的命令，违反了神的旨意，神对这个地就有了管教，就有了约束，就有了改变。所以犯罪的源头是从魔鬼，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提到，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所以宇宙中间第一个罪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所以魔鬼犯罪之后就引诱人，也就堕落了。所以罪的来源是从魔鬼来的，因为魔鬼是背叛神，因此的话地就受了毁坏，也地就受了审判。第二方面讲到魔鬼的来源，那有人就问了，神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么神为什么这么奇怪，要造一个魔鬼来跟自己过不去呢？有人就称为这奇怪了，什么神要造个魔鬼出来过不去？那么既然神不是造魔鬼，魔鬼又从哪里来的？那有人要问，魔鬼到底从哪里来的？圣经说神起初造天地，也包括了其中的天使。好，既然包括其中的天使，我们就了解魔鬼的来源是因为基路伯背叛堕落的缘故。因此神并没有直接造魔鬼，神乃是造了基路伯，神本身并没有造魔鬼。所以我们看圣经，在以西结书第28章12节到14节。好，我们看以西结书第28章12节到14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存在一片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如红宝石、红披衣、金藏石、水晶衣、红玛瑙披衣、蓝宝石、绿宝石、红衣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刀之恩越贵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接往来。好，这一段圣经提到有几处应该注意的。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这里说到推罗王，但是这里的推罗王乃是暗指着遮掩越罪的基路伯。因此的话，这里我们就看见推罗王本身并不是完全智慧全然美丽，也不是住在神的圣山，乃是遮掩越罪的基路伯。另外一处，你存在伊甸神的园中，这里伊甸神的园中，如果你把以西结28章上下文全部都看，这里的伊甸并不是指的亚当的伊甸园，不是，这里的伊甸不是在地上那个伊甸，乃是指在诸天之上的伊甸。为什么呢？是在圣神的圣山上的伊甸，并不是在亚当所住那个伊甸。好，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就把圣经的地点搞通了，那我们就了解为什么另外一处地方说到佩戴各样的宝石。佩戴在原文里面是讲到披盖，披盖，因此的话披盖就讲到他所住的地方披盖着宝石、披衣、红披衣、 绿宝石等等，讲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美丽非常美好的地方，就讲到啊，神的圣山呢是美好的。好了，那么既然神在那里造了遮掩月桂的基路伯，结果基路伯就怎么样呢？基路伯本身呢是受到的，圣经说原本是受到的，但是后来因为堕落背叛的缘故，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节也提到，请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里说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在以赛亚书，因为他从天坠落了，就表明了基路伯背叛之后变成魔鬼，从天坠落，所以他的地点改了，他的地位也改了，他的身份也改了，他的名称也改了。好，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你发现他坠落的时候，从神的圣山坠落变成到哪里？变成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堕落了。好，如果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四章五节到六节，魔鬼就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记载到，路加福音四章五节六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好，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我们觉得圣经很奇怪啊，不容易了解，为什么魔鬼在这里啊试探耶稣的时候说，天下一切万国都给我了，那么权柄荣华都给我了，我要给谁就给谁。但圣经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明明说嘛，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我吩咐你们去向万民做见证。那魔鬼这里为什么说，哎呦，一切的权柄荣华都给我了，一切荣华权柄都给我了，我要给谁就给谁，那到底这个权柄是谁的？我们就看见这里说到，天下万国的权柄给我，是指着地上，没有指着天上。耶稣的权柄是天上地下权柄都是他的，所以魔鬼在地上这个权柄也是暂时的，时候没有到，时候一到魔鬼还要被捆绑一千年，还要丢到永远的火湖里头去。所以地上的权柄，因为魔鬼夺权背叛那革命的问题，也只不过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并不是天上，乃是空中地上，地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海中兴风作浪，耶稣要到哥拉森去兴风作浪，但耶稣有权柄，吩咐风，风停了，吩咐浪，浪静了。这里说到耶稣基督通达万有，也统管万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归耶稣，这是永远的权柄，永恒的，魔鬼的乃是暂时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本身并没有矛盾，那时间不同罢了。好，因为魔鬼在天上已经失败了，所以在地上他还挣扎，想尽办法试探耶稣，如果耶稣失败的话，他就不错了，相当有地位了，相当成功了。但耶稣虽然被试探，没有接受试探，他拒绝试探。弟兄姊妹，神不试探人，魔鬼试探人，被试探不是罪，接受试探才是罪。耶稣被试探却胜过试探，没有接受试探。今天我们的地上也是一样，神要试炼人成为更合用的器皿，神却不试探人。所以魔鬼恶者要试探人，因为他试探夏娃，也试探耶稣，耶稣得胜了。因为耶稣说，魔鬼在我里面无份无分，耶稣得胜了。所以我们靠着得胜的主，我们照样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十二章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好，再看以西结28:16，因为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踢逐你。这用越贵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好，我们看见当这用越贵基路伯犯罪违背神之后，结果他被踢出踢逐出去，那么这个不够资格住在神的圣山呢。因此的话，魔鬼的来源因为违背了神的缘故。好，受到的基路伯因为行强暴越轨，越轨就是不遵从神的旨意。什么叫做违罪呢？罪是色不动孤，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或者越轨越过了神的规范，就是罪。所以他被踢出了，因此他的地盘呢是在空中、地上、海中。好，魔鬼为什么要背叛呢？魔鬼背叛的原因何在？好，我们看另外以西结28:17，魔鬼背叛的原因，因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好，这里说因美丽心中骄傲，魔鬼的背叛原因因为心中骄傲。所以有人就问了，神既然呢是这个全知无所不知的，为什么要造个魔鬼啊？为什么要让他骄傲啊？到底骄傲又从哪里来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难题来的。好，那么骄傲到底从哪里来呢？神并没有造骄傲在魔鬼的心中，但是骄傲又从哪里来呢？对不对？好，神造的时候并不是造魔鬼，造基督徒，造天使，但是因为他心中高傲，全然美丽，结果怎么样啊？骄傲从心中来的。这里说心中高傲从心中来的，那么心中里面就有心思，就有意志，所以骄傲是从心思里面的思想来的。而神造人的时候也照样的给人有思想、意志、感情，但是神也给人这个意志、思想是自由的。因此基督徒应用他自由的思想、意志而产生的骄傲来违抗神的命令。所以骄傲是从心里来，心里面包括了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意志。如果思想没有自由，他不能骄傲，但因为思想有自由，他就会产生骄傲。因此的话，魔鬼啊，因为从自由的思想意志里面就产生了骄傲，结果造成怎么样呢？好，造成了自大。魔鬼在那里啊，他什么叫骄傲？我查个字典呢，骄傲的意思就是自大、瞧不起别人呢，叫做骄傲。这个是新词典的解释，骄傲。魔鬼自大、瞧不起神，心中高傲，背叛神。那么高傲的话，圣经在箴言说高傲就行事狂妄，高傲就在败坏里头。所以啊，神抵挡骄傲的，神抵挡骄傲的人，骄傲来羞辱也来，骄傲来失败也来。因此的话，路易十一世说骄傲自大在前行，耻辱失败在后跟呢。如果一个人他要失败，骄傲在前面，失败就跟着后面，注定失败。魔鬼就是这样。好，我们讲到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不容易学习，一个骄傲的人不容易成功，一个骄傲的人不容易改过，这是骄傲。所以骄傲是一个最大的敌人。那么我们讲到骄傲，骄傲的人永远不认错，他错了他就认为他对。我讲得很幽默的，有的人疲倦了，我告诉你一个幽默的骄傲啊，一本死不认错，骄傲的不得了，从来不认错。这是从一份刊物啊，杂志里面提到， 如果记得没错，好像是从读者文摘里面出来的。那么于是他做错事情了，他就去向他的总经理认错。哎呀，所有的公司同事很惊奇啊，这个人从来不认错，怎么今天找总经理认错了？认错之后他出来了，坐在他的办公室，啊，错了错了，同事更惊奇了，怎么现在还在认错？就问他，哎，从来不认错的先生啊，怎么今天你说错了？哎呀，错了错了，我不应该向总经理认错啊，我向他认错就是错了，不应该的，我对你没有错。你看这里就讲到骄傲绝不认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骄傲的人永远不认错，所以一个人的失败啊，在骄傲的里头没有人可以拯救他，所以他堕落堕落。但以理书第四章提到，尼布加尼撒王，他在那里建造巴比伦的时候，这岂不是我所建造了巴比伦的大金城？这是我的功劳，这是我的伟大。结果先知在那里说，你一定要啊，吃草如牛啊，以兽同居啊，牵肉要避你的背。结果尼布加尼撒王在历史上记载，他犯了精神错乱病7年之久，后来才恢复正常。我们就看见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受管教的结果，所以骄傲的话要经过管教才能回头。所以一个君王骄傲，国家一定要败退；一个人骄傲，一定要跌倒。这是骄傲的害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看见了魔鬼的来源是因为骄傲让他堕落。那今天如果我们灵性骄傲的话，我们也造成我们堕落，求主恩待。好，另外我们看魔鬼背叛的目的，魔鬼背叛的目的。好，因为他高举自己要与神同等，他要自己与神同样的地位，这是他背叛的目的。在圣经以赛亚书第14章第13节到14节，13节到1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读。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的同等。你看，这是他的目的。魔鬼背叛的目的就是要升到与神同等，他就要做神。你发现这也是这时代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好，因此的话，人想与神同等，原因何在？因为骄傲产生了无知，骄傲产生了自大，骄傲产生了自以为是，就自己想做神了。怎样能够产生与神同等这种思想呢？第一个原因，骄傲。骄傲想产生与神同等，因此在诗篇第14篇第1节说，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你看愚顽的人，他说没有神，他就要以为自己做神。骄傲的人就想自己与神同等，这是一个毛病。所以向一个骄傲的人谈到很难信耶稣，他没有理由，没有理由的理由总算是理由，这是最伟大的危险。好，最可怕的危险。而我们讲到无知，好，我们知道在哲学有一些哲学思想，一些叫做存在主义，尼采非常的大推特推鼓励讲到存在主义。但尼采自命非凡之人，自以为是超人，高人一头啊。那么这尼采啊，这位先生，因此的话在那里啊支持存在主义，因此的话就否定神的存在了。因此啊，存在主义是什么？因为啊，他对神的无知，他对神的体制的不了解，就高抬自己要与神同等，这是一种现象。所以尼采结果呢，最后精神发疯了而死。那么因此啊，在英国，那么 地下的火车道，这也是一个很幽默的故事啊。那地下火车道里面就有一次在墙壁上写着上帝死了。你知道上帝死了是什么意思啊？真正上帝的死意思就是也有一些神学家主张上帝死了，所以上帝死了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死在这一代的文化中，上帝死在这一代个人现代人的经验中，所谓上帝死了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在地下火车道里面写着上帝死了，神死了，下面签名尼采。那么上帝死了签名是尼采。那过了几天呢，有人呢就加多几个字上去，尼采死了下面签名上帝。那当然这是一个小幽默，但是有一个意思让我们发现，一个无知的人就以为说上帝死了，就既然上帝死了就没有上帝，既然没有上帝，我人就是最高的本位，以到万物中间人为中心，人的思想人管理一切，人就最高了，人就不必要神，人就把上帝推开了，人就做上帝了嘛，对吧？那么你就发现这是无知，无知产生这种思想。所以圣经说到无知，圣经说到上帝会不会老啊，圣经也没说到上帝会不会死啊。各位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上帝会死，他是世代今代以后永代的神，他不会死嘛，对不对？圣经没有说上帝打盹了，上帝疲倦了，上帝睡觉，你祷告他没有听到，他的膀臂并没有缩短。所以你24小时祷告网，你尽管祷告，上帝不必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永恒的，在宇宙性的时间来看，过去现在将来无穷的无穷，他在一个大现代的里头，在时间他是超越时间，在空间他是超越空间，在物质他是超越物质，在身体他是超越身体。所以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宫殿里面，或者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庙宇里面，所以神是超越的。因此的话，尼采认为他是超人，其实在神的眼中，自以为聪明的却成了愚拙，就表明人自以为聪明在神的眼中看是幼稚无知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魔鬼在那里背叛神，什么原因呢？因为他骄傲，所以骄傲就反对神，背叛神，要夺权，要反抗，要革命。所以啊，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巴别塔，巴别塔就是人类在那里向神闹革命。所以人向神闹革命的话呢，我们要建造巴别塔，那么让我们看顶峰通天，可以我们为自己留名，让我们不分散天下。好了，这里人就自己在那里闹革命，要把神的地位推开，把人排第一。结果怎么样呢？神电乱口音分散到普天下，经过管教，经过管教。那我们看见无知会产生以为产生了与神同等的这种思想，所以一个人对神的背叛之前从思想来的，思想的背叛，然后才有行动的背叛。所以思想在前面背叛了，他的行动背叛。好，最近我看一本书啊，叫做《来自外太空的播种者》，我特别查考它其中有一个 chapter《生命的足迹》啊，我觉得那本书很可笑。我将来还要再讲物种的起源的时候，要讲到那本书的毛病在哪里。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因为今天我们讲是另外一个境界，那里头有好多地方，我就发现他单指作者就是这个丹尼肯的，英文名很长的。好，丹尼肯呢，那么丹尼肯呢，我就发现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引用一些考古学，但是我觉得可笑在哪里呢？像啊，密尔当人考古学已经发现是硬品假的，所以啊，已经经过化学家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头盖骨试验，这个下巴试验，其他各种骨试验。所以今天我特别要介绍一本书，这个科学理智信仰里面已经把密尔当人里头里面的毛病错处在哪里通通提出来， 他还引用了那个人呢，考古学的历史讲的天花乱坠，被否定的事实，他把隔着别人痛也拿来当做真的来讲。麻烦来了，说本身这个作者东抄西抄，抄了很多东西，那么抄的不够高明，马脚露出来还不知道，所以人家已经认出了这个已经成为了过去不知的这个提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他把它当做真的来讲，这是一个难处，这是一个。好，他讲的生命的注记，他写有两本书很出名的畅销书哦，啊，那你可以看看。不过你看他的新闻，他讲啊，这个作者胆子真大，他讲叫我的猜测其实是一种理论，他把猜测自己说我是一种理论，将来一定要证实，但是他口是这样讲，他里面的内容就说一定是这个人类啊，这个来源啊，是因为啊外太空的播种者叫做智者动物，自信动物啊，他给他的名字叫自信动物，很有意思啊，自信动物怎么样呢，他怎么样有人呢，自信动物就外太空啊，这些高明的自信动物，人变成人工变种，改天我专门呢要从里面的毛病提出来，讲到啊物种起源的时候。好了，他在这里他的假设，结果他的书里面怎么样，一定是在四万年前地球物种变种，这个人种变种，这个人工变种，第二次的话应该是在9000-2000年到7000年之间，第二次的人工变种，这一定的时间。哇，这样的作者他比科学家更加敢断言了，他的猜测而且加上一定，接下来呢他本身就好像外太空播种者一样了。你看这是作者里面的态度有很大的问题，这里我们就看见，而且他引用一些其他的资料，比如说他引用这个讲到这个其他科学家里面一种假设资料，讲到人的来源的问题，讲到这个热汤的问题，他也都引用了，但是这些东西已经经过否定，根据波兰利也讲到氨基酸的问题，把别人一些著作抄过来之后，那么就讲到是可能是不可能，然后又加上自己见解，然后加上自己的结论，其实根据氨基酸的来源已经被否定，所以今天有一本书要各位参考的，叫做人从哪里来，根据霍兰利的产生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的话已经被否定了，他也把它抄过来，结果呢他的书大销特销，哪一种人可以销，对科学家他的书不能销，对比较深入研究的人不能销，对中学生可以销，一中学生呢求知欲强，而且他所知道所了解的也有限，我们很坦白可以，他也讲圣经，他反对创造论，结果丹尼肯这位老兄啊，他对圣经讲得更妙了，他没有根据圣经原有的权威来讲解，他怎么样讲解，他讲啊神造亚当夏娃，那个夏娃既然从亚当肋骨造出来的，既然如此的话，按理讲他不会啊觉得这样楚楚可爱，这个是什么想法嘛，这个讲得莫名其妙，你看到没有，这个讲法不对，这方面他又讲了，他存在一种什么思想，这是无知，所以我感受这个丹尼肯这人自己无知，所以自以为高明，人类的来源从外太空的播种者而来的，因此呢就没有上帝推翻创造论，但创造论是事实不能被推翻，他就以为这样子没有上帝，没有上帝我的书大销特销了，因此他给大发出版的这个横财啊，所以他销100万本以上，这是无知。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知道他无知呢，他引用圣经的一些这个内容，但却不引用圣经原本的说明，他讲神造夏娃的时候，他讲一定以受亚当君子的影响，圣经不是这样说，他存在于怎么样，他存在人要有精子受卵的问题，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呢他讲亚当这个神用肋骨造的一定夏娃这个肋骨造的时候一定受亚当君子的影响，一定，我看得莫名其妙，圣经的讲法他没有到讲，他加上自己的猜测意图思想来破坏圣经原有的说法，另外一方面他讲夏娃是怎么样造成的呢，怎么样，他讲夏娃，他你去看他的书生命的足迹，他用的语句啊，他讲一定是用一种蒸馏器发
他笑出来的，一定啊，好像他就在那，上帝到夏娃好像他在看一样，好像上帝在试验室里面啊，在到夏娃，你看他用一定是用一种蒸馏器发酵出来的，一定。如果是这样的作者，他违背了写作应该有的态度，他引用也应该下注脚，而且他自己这样讲的话，就等于他跟上帝做朋友，上帝到夏娃他在那里看一样。你就发现科学家不敢这样做，为什么？我看那个作者，他说自己学来的，学问渊博，我看到历没有来历，学问渊博却没有来历，很奇妙的。所以我就，他有一个胆子大，胆子大，所以因此的话，胆子大的话，他就会发财，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发财之道。所以呢，所以偷抄一个东西过来，我们推却引用别人的，我们可以加上注解，因为可以抄，抄别人东西并没有错，那我们就能够我们抄嘛。所以以后哦，我们在里面的东西啊，要加上啊，说明从哪里来。因此的话，我们讲到历史，科学家说，这个创造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么科学家我们不能证明，因为创造论不能用证明的方法，科学只能够收集资料，经过观察，经过分析，经过证明，科学的问题要经过重演才能证实。好了，创造的问题你不能放到试验馆里面再去做一次创造，这不能的。因此科学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试验创造的问题，历史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试验，明吗？孔夫子一天啊，孔夫子在死前一段长时间出生了。好，那么孔夫子出生的时候，发现现在你能不能说，好，我把孔夫子的出生现在带哪来，再试验一次，给他再出生一次，能不能？历史嘛，你怎么叫他再来出生一次，再来看看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科学有科学的范围，不要以科，如果迷信科学是万能的，这个就是迷信。所以科学家本身落到科学的迷信。好，好像达尔文提到物种的原始里面，他用猜测365次以上，他用我们啊这个猜想有900多次以上。好，不同的字眼，但是达尔文所说这些理论虽然是一种猜想理论，未经确实的证实，结果怎么样？一些科学的这个追求者就把它当作，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就把它当作崇拜的对象，这就成了科学的迷信者。这科学本身有很多迷信者，所以因此不一定是宗教才有迷信。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以事求是，两面来平衡。因此我们看见魔鬼背叛的目的，因为骄傲高抬自己要与神同等，无知也会产生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这是一个现象。第三个原因呢，高抬自己与神同等，就是科学上的偏下下载主义，偏差下载的科学主义就成了科学的哲学主义。那科学哲学主义它一定要高抬科学的这个内容啊，成为了与神对抗的方法。这里我们就看见，你去查考人从哪里来，第一版前面的第一个 chapter 他就提到这种理论。因此的话，下载的一种科学哲学主义会产生高抬自己，一种无知的思想和认识会产生高抬自己，一种骄傲的思想会产生高抬自己，结果人类堕落了，堕落在高抬自己的里头，堕落在无知的里头，也堕落在下载偏差的思想里头。所以啊，魔鬼堕落，人也会堕落，受他的影响。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五方面，魔鬼背叛的经过。魔鬼背叛的经过，这讲义24面第五大点，基督伯领头背叛。那么他想推翻神的主权，结果在基督伯手下的天子也随着背叛。我们看以西结书第28章15节到16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
为你贸易很多，又被强盗充满，以致犯罪。再看启示录，请你改一下，我写创世纪错了啊，请你把讲义改一改啊。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不是创世纪啊，在第二十五面，创世纪改成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第二十二章第几节，大龙就是那古龙，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四十一节，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再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读。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看第二点，魔鬼背叛的结果，受神的审判。根据以西结第二十八章十六节跟十八节，受神审判，居住神的圣山，那么终要被火烧灭，地受影响，天地受影响。好，如果根据约伯第九章第五节第七节，我们看他的内容，他发怒，把山分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他的柱子就摇撼，他奔入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奔入重心，地变成了虚空混沌。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从这里看见，起初神造天地是完美的，那因为啊魔鬼的背叛，那么地的毁乱经过神的审判，就变成了虚空混沌、阴暗、黑暗。那魔鬼的结局是怎么样？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不但从这个神的圣山被驱逐，而且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节，魔鬼将来的结局要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头。那么人类的结局又怎么样呢？同样的，如果人作恶违背神、反抗神，结果怎么样？跟魔鬼的结局一样的，两个结局，一个灵性就虚空混沌黑暗了，灵里面与神的隔绝了，就黑暗了，就没有灵性的来源了，所以他是要跟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界不接受光。如果人背叛神，不接受神的救恩，他的灵性是落在黑暗里头，一样的。第二，他的结局也是一样。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看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如果人不接受神的救恩，那就是人背叛了神，结果在这里，人的结局。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 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根据第十节，二十章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这里我们看见，
我们知道魔鬼的来源，魔鬼为什么背叛的原因、目的、背叛的经过、结果，最后都在地上惊动作浪。
但最后他一个大结论，要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
魔鬼的背叛成了人类的大警戒，因此的话，我们人类要赶快悔改，不然的话，人的结局也跟魔鬼一样的被扔在永远的火湖。
巴不得主恩待我们，
好到这时代啊，我们需要赶快抓住机会，把福音传开，让世人得见耶稣的救恩，
免得将来再来的时候落在痛苦永远的火湖里头。这也是神给我们使命，也是我们天职，也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也是教会应有的职责。求主恩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